各位牧长，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活水团契的廖天威弟兄，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活水团契在今年2015年这一年对湖尾福音中心事工的一些扶持跟摆上。神牧师说，因为耶稣爱我，所以我们来了，因为耶稣爱你们，所以我们来了。这部影片一开始是去年2014年12月6号在湖尾福音中心为了庆祝正式成立而特别举行的圣诞福音布道会的场景。当天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恩典、活水和许许多多的同工，一同来到湖尾服侍当地的民众。在最多仅能容纳200人的社区活动中心里面，总共挤进了280多人，在77个当地的家庭，总共是182人。这些人亲身参与了这个在湖尾平和社区是第一次举行，历年来仅见，也可以说是空前的圣诞节的聚会。湖尾圣诞福音布道会得以胜利举行，是神亲自垂听众人的祷告所应许成就的。湖尾镇这个算是在云林县除了斗六市以外相对比较发达的少数的乡镇，总人口数不过7万出头，最新的统计数字是70502人。在这个镇上前后已经先后成立过5间教会，但是在外环道上新近设立的平和社区，也就是湖尾福音中心附近，现在有很多是不少从外地到麦寮六轻就业或者是新近移入社区的人口。现在平和里的总人口是5397人，在这个将近6000人的人口里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关心到这些人的属灵光景跟需要。去年一月，季宗牧师、新生牧师、昌文主席和我一行人南下云林，来到一桌芳华夫妇位于云林斗南的家中，听着他们分享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在乡村福音事工的服事，还有心中所领受到的意象的时候，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都还想象不到，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信友堂将要跨过浊水溪，实际为当地民众的福音需要而设立的福音点，也就是教会，竟然就在五堂联合差派、相扶的祝福，还有牧长执事们的奔走协助之下，正式成立了。这特别要感谢沈牧师和季宗牧师的大力促成，荣升牧师还有五堂牧长们的支持和祝福。去年十二月，神带领一桌传道和芳华师母结束了在云林包中地区的偏乡服事，正式的在湖尾成立了福音中心，他们展开了在湖尾当地的侍奉。同时这也是一桌口中所说的要以15年的时间为神埋身在此的福音工作的开始。当我们来到湖尾参与在他们的侍奉当中，看见一桌和芳华是真诚的服侍着当地的弟兄姐妹，真正在倾听他们心里面的需要，还有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断地为他们感谢神。服侍神是恩典，也是恩宠。感谢神，从今年1月开始，我们活水团契进行了在湖尾福音中心为期一整年的主日崇拜的侍奉，包括周末下午配搭的才艺营服侍，还有关怀探访等等。在周间则有恩典团契的弟兄姐妹跟同工配搭当地的服侍。活水团契的主席谭昌文执事广泛地邀请了包括团契的副主席、辅导、长老、执事、现任跟卸任的小组长，还有受过神学装备的弟兄姐妹们，总共进行了18次的主日讲台的侍奉。他们分别是新生牧师、杰奎弟兄、季宏长老、安乐长老、香林长老、志明执事、西环弟兄、中黄弟兄、昌文执事、尤良弟兄、文化执事、建宏弟兄、志中执事、永中弟兄和志尧长老等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担任领会、司勤、献诗和接待，还有负责非常重要的后勤支援、协调联络跟经费捷报的服事，例如说瑞祥弟兄等等的同工。同时也要感谢教会宣教事工部的士冠牧师、长老执事，还有众同工，以及惠荣执事、台林执事，在预算编列或是经费核销上给予我们许多的帮助。 在确定十八次的主日服事之前，昌文主席和一桌传道密集的交通讨论，框列好了每次的讲员和经文的进度，经过沈牧师的审视和面授机宜，耳提面命。其实沈牧师曾经为所有要担任讲员的同工亲自上课。接着我们再向全团期公告，征召所有的弟兄姐妹按着个人的感动和时间的许可来认养可以担任领会、司勤、招待、祷告等等的服事。刚开始我们订定了一个租车来回的交通方式，大致上是跟一个固定的租车公司签订好合约，谈好价格，每次承租一辆休旅车搭载着同工们来回，那么会由教会补贴这个经费的补助，包括加油还有通行费等等。但是其实很多的同工都是舍弃了租车，开着自家的车辆前往，而且也不计较一些零星的支出，甚至还有主动奉献，还有自掏腰包为主日的爱宴来加菜的情形，非常令人感动。我们必须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神的作为至大、至尊、至荣、至可畏，他利益要兴起和得着的，必然是他亲自预备和供应、亲自应许和成就的。明年2016年，活水仍然要来到湖尾，进行和今年一样总计18次的主日讲台的服事，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纪念。活水的湖尾福音事工应该是属于信友堂定点多次扶持事工，这对许多弟兄姐妹跟同工而言，可能是素人传道，可能是业余布道家，但是感谢神，活水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甘心乐意顺服，并且行动力十足，愿意继续为教会的福音事工、为偏乡的福音需要摆上我们自己，并且享受服事神以及经历服事神的恩典。在台湾的纵贯线以西，庙宇林立，人心崇拜偶像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传统信仰，然而有极少数的乡镇其实早已经有宣教士在当地深耕、献身侍奉，他们在台湾偏远乡镇所种下的福音火种极为可贵，但是也非常微弱。湖尾镇上的教会有的已经荒僻多年，有的正面临传道人交替不足的窘境，这地有着福音的需要和渴望，我们是否听到，是否愿意尽心竭力地摆上，为主做工，为神收庄稼。云林县是全台湾最贫瘠的一个县份，普遍来说30-40年来几乎毫无经济跟重大的公共建设可言。纵贯线以西沿海的仑背、麦寮、台西、四湖和口湖等等乡镇最为落后，当年的地方士绅和乡里原本以为台塑的六轻建厂可以为地方带来繁荣和就业的机会，但是想不到带来的竟是空气污染、肺癌和高死亡率。在这个偏乡的居民们经济上缺乏前景，心灵上没有平安，大量外移的劳动人口使得这些城镇的人口分布呈现普遍的老化现象，隔代教养、关系疏离还有严重的青少年问题成为这些地方鲜明的外在标签。还有部分的新住民，例如外籍配偶和移工朋友们，他们或是因着婚姻关系来到台湾，或是因着工作养家的需要，在偏乡的麦寮、包中、东势这些乡镇居住和生活屡见不鲜，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您是否看见或是感受到这些福音的渴望和需要？您愿不愿意为这些渴望被得着的百姓付上代价？圣经以西结书第43:7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民中直到永远。当我站在湖尾福音中心会堂的门前时，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今年12月1号，高铁湖尾站即将正式通车，南来北往将更加便利。 南北距离的缩短，希望也能成为我们乘着福音的翅膀，一同来贴近这一块我们所喜爱的土地上的一个新里程碑。12月26号，教会的希尔诗班和牧长同工们将在湖尾举行一场圣诞音乐会，同时也邀请教会各团契的弟兄姐妹参与，来服侍当地的会众。愿神祝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踏上这一段信心的旅程。神的心意在这地，神立意要得着这地的百姓，让我们回应神的心意与呼召，为他摆上自己，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得着这地。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的主。谢谢大家。
我们一同来在祷告当中把感恩带到他的面前，然后求主的灵继续感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在信友堂五个堂会中间兴起湖尾的事工。主，我们刚才在短短的5分钟里头回顾了这一年，主，虽然是5分钟，我们相信这一年中间这365个以上的日子，这52个主日，许许多多的画面，当他们再次浮现的时候，主啊，愿你提醒我们，这是你自己极大的恩典，这是你自己的呼召临到我们，这是你自己把参与救灵的圣工的这样的荣誉赏赐给我们。主啊，愿你继续的恩待保守，让一桌哥，让芳华姐，主，让他们夫妻既然蒙召在那里委身服侍，求主建造他们的生命，求你赏赐他们平安，求圣灵与他们同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恩赐与大能。天父，祈求你也恩待他们，在画面中也许看不出来，在想象中也许我们并没有联想，但是他们在整个生活传福音，带领教会，陪伴居民，建造门徒的过程中，愿你的大能与大爱紧紧地随着他们。他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别人对他们不礼貌的时候，也许他们遇到许多对他们而言心中很多的无奈与痛苦的时候，主啊，祈求你保抱他们，安慰他们。主，甚至主，当孤单来袭的时候，主啊，我们祈求你自己的同在，以马内利的恩惠丰沛地领导他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活水团契、恩典团契，让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愿意陪伴一桌传道夫妇，愿意在这个圣工中间彼此配搭，看到有许多的同工，他们愿意在主日的服事上，在周末、在周间各样的服事上面能够一起参与。我们感谢你把参与服事的恩惠也赏赐给我们。主啊，愿你的灵提醒我们，并不是我们比他们更高，也并不是我们比他们更能。主，愿你让我们能够学会仆人的姿态，我们到他们中间去服事传扬福音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更多的爱当地的人，让我们更愿意花心思了解他们，认识他们的文化，采用他们的语言，我们放低我们的身段。主啊，我们愿意以他们的思考来思考，我们能够愿意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主啊，愿你继续的恩待扶持，感谢你这一年多走过来，我们相信未来的一年将继续是见证主恩的一年。主，在这个来临的圣诞节，我们又要再一次见证你的大能在其中。求主保守希尔诗班跟所有负责参与的同工们，在今年的圣诞节再次在湖尾这个地方把你的十架高举起来，把你的福音传扬开来。我们感谢你，主，愿一切的荣耀归你，也愿主你恩待五堂新友堂，保守我们台北 新友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每想到胡伟的事工，我们心存感恩，我们以祷告，我们以各样的方式愿意投身其中，愿主的爱你的心意至终成就。我们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神，谢谢荣升牧师，谢谢贵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我们的戴基中牧师。我想刚刚荣升牧师提到我跟他差两岁，我发现其实应该只差一岁，因为昨天已经过了我的生日，按美国人的算法过了生日又大了一岁哈，所以更靠近。不过我也想到昨天晚上正在我们大家在这里唱生日歌的时候，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在号称世界的花都巴黎发生了他们的911。我相信也许这件事情现在整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的所谓的消化，但是相信不只是对整个巴黎，对法国，我个人相信这件事情对整个世界后续的影响仍然在发酵，仍然会继续持续不断的，包括对你我，我们的宣教的工作会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刚刚在这里听见我们的天威弟兄谈到神的宝座在胡伟，我想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的宝座在巴黎，神的宝座在世界上。因为虽然洪水泛滥，但是他坐着为王。所以也很奇妙，本来今天晚上的分享比较没有谈到欧洲的部分，但是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昨天晚上这个聚会完以后，戴基中牧师就跟我有些交通，他建议我能够在分享的里面谈到一些欧洲的这一方面的宣教的工作。我想从这个角度，我就很愿意把这些年参与到的、看到的一些在欧洲的这个工厂的情形来稍微的有一点报告。欧洲这块地方我相信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说我们华人领受了今天上帝这样恩惠的福音，事实上你会发现是跟欧洲有密切的关联。无论是早年来到我们亚洲的这些位宣教士，从马里逊、从戴德森、从马街、从这些兰大卫医生等等，当然到中国大陆的就更多，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你会发现都是从欧洲的这片土地走来。他们离开他们当时非常舒适的生活圈，离开他们当时有非常高的这些的学术的地位，好像剑桥、七杰等等，远渡重洋，有一些直接从欧洲没有办法来，他们绕到美洲，仍然为的是亚洲，为了我们华人这一个极大的未得之名。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付出的汗水，甚至于他们的生命，使到今天我们亚洲、我们华人能够领受到上帝这样的恩典。这一份在主里面的恩情，是我们华人不但铭记在心，我们也感觉我们没有办法来报答。但是今天上帝却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借着华人教会的成长，借着华人教会对宣教的这一种的热忱，能够再反向的再回到当年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那里所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以至于再往前推，从现在往前推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以前，那些的教会和宣教士们，他们来到亚洲，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也许是一个还债的时间，今天也许是我们更加的关注在欧洲所发生的，
他们的痛苦正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眼泪也是我们的眼泪。这一次在巴黎的这个恐怖攻击，从目前看见的资料，七个地方同时间的爆炸枪声，甚至有个地方其实是离我们华人居住非常密集的这个所谓叫做美丽城的这个地方非常靠近。目前虽然还没有资料说有华人在里面有伤亡，但是也事实上还在统计当中。不过有不少的华人受到惊吓，有许多的华人在面对这样一个乱局当中惊慌失措，哪里有平安呢？想到今天晚上我们一上来在这里读到上帝的话语，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唯有福音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所以我想很短的时间，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欧洲校园事工。这个事工在法国的开展的一些工作，这个事工是在11年以前，有三位他们自称加起来年龄超过200岁，这三位本来在美国有非常好的工作，有非常稳定的生活环境，本来可以到他们的年龄养儿弄孙，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但是他们却因着上帝的呼召，他们放下了非常好的工作，把房子卖掉，就去到了德国的东部。我们知道德国以前在这个没有统一以前呢，叫做东德和西德，那么等到柏林围墙倒塌，两德合成一个国家以后呢，就被称为叫德东或者德西。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事实上在基本的建设方面，在公共的设施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西边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有相当不错的公共的设施，而东边经过了多年的这样一个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发展，所以虽然两边合在一起，其实仍然有相当大的一些差异。但是就在这个所谓德东的地方，却有大量的华人的学生，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去到那边去求学、去上学、去读书的这些非常年轻的学生。那这三位他们就看见了这个需要，一家一家的去敲门，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向他们传福音。不但传福音，他们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爱上他们。其中有一对夫妇，我想也许他们的这个有一位大概这里大家比较熟悉哈，我听说我们的这个王玉华长老的这个婚礼还是由他主持的，叫做范大林长老。那么范大林长老的哥哥叫做范大胜，那他本来在 GM 美国的通用公司做得非常的高阶，他的师母他的太太在那边一间大学教书，那么他们两位就放下这一切，他们说我们上帝给了我们两个美国儿子，他们两个儿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到了一定年龄就展翅高飞，他们想亲热想爱大概也没有机会去爱，因为现在美国的孩子通常都是跟父母好像都是比较那种的文化的习惯。但是他们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一大堆的华人的孩子，所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另外一位是清华的高材生，是在通用公司里面华人当中做到最高段的，这个人本来可以说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但是在80年代当上帝把他带到了北美，重新在基督里看见一个新的生命，曾经的他 虽然在学术上、事业上非常的有成就，但是在家庭的处理上，在跟儿女的关系上，伤痕累累。他自己后来做见证，当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我跟人没有办法建立关系，连跟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建立关系，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他的女儿长期不叫他父亲，叫他先生，好像这次两个人见面在新加坡都互称先生。那他的这个女儿呢，叫他也叫先生，从来不叫老爸，不叫爸。是上帝重新改变了生命，所以当他信了主以后，心里火热，放下这一切，投身在这样一个福音的工作当中。那感谢神，在十年以前，他们一个电话打过来，陆家，听说你过去在德国留学，所以你是跑不掉的。从此就一同参与这个叫做欧洲校园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本来前面还有个 G， 就是 Germany， 本来我们想说上帝啊，大概德国就可以了。后来祷告，越再祷告，整个欧洲华人教会、华人资源非常缺乏，而针对学生这个群体呢，可以说是更加的缺乏。那里的华人教会不多，而华人教会能够有力量来专注在学生这一块的，可以说常常有心而无力。但是这些年，无论是在英国、德国、法国，甚至到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再到了北欧，挪威这个瑞典、丹麦等等，当然也包括东欧，俄罗斯、乌克兰，甚至于匈牙利等等这些国家，除了许多到那边去做生意的之外，大量的出现的就是留学生。那面对这些学子，感谢上帝，过去这些年间 ECM 主要在德国建立了十多个学生的团契，看见上帝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改变他们的生命。那在这个前年开始，我们那次本来在德国一起一个福音营会里面，刚好那个营会呢，就有几位从法国的施堡，这个施堡呢其实是简称，其实叫做斯特拉斯堡。这个斯特拉斯堡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是属于法国的版图，但是非常靠近德国的边界，是一个文化的名城。它的地理位置上离着德国的这个 Mannheim 海德堡非常的靠近，在德国的这个你会看见是属于应该算是西南角，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是整个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是欧盟国会的所在地，一座非常漂亮的一座欧洲的城市。那么斯特拉斯堡的这所大学也是赫赫有名，它差不多是全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有17位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在那个大学任教。所以这些年这个城市也吸引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特别是从中国去的许多的留学生在那边。那这个学校而且一直有个传统，他们整个大学的1/5的名额是专门留给所谓的外国学生，为了要保持这个大学在整个世界上的这种的学术地位，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所以谈到法国，我们就想到虽然这个城市离巴黎还有400公里， 但是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基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 ECM 在那一次的福音营当中，我们当机立断，既然那几位从施宝来的同学跟我们谈到了那里福音工作的需要，所以那一次我们就这个聚完会，那么刚刚讲的这几位老人家，然后包括我在内，我们就开一辆车开到了施宝。那一次让我们看见上帝在那里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的羊，许许多多的这些学生在那里好像流离失所，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欧洲的教会，无论法国的教会、德国的教会、意大利的教会，都是处在那种江河日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而华人教会在那里也非常的弱小，还没有办法能够承担更往外面的这些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以后，我们实在是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发现那里有一间的华人教会，是在几十年以前有一些位从柬埔寨去到那里的华侨基督徒，他们靠主的恩典在那里建立，这几十年来非常的辛苦，看见人数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减少，也感觉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同样也醒觉到，上帝今天把这么多的华人带到他们身边，特别是有许多的这些的留学生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相见的时候，大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非常的感恩。从那个之后，那里就开始有了青年的团契。我记得第一次在那里布道的时候，来了100多位，上帝自己在那里做工。所以虽然这两年来同样有起起伏伏，学生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常常有很大的流动性，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学生在法国在德国，他们感觉压力非常大，不像在北美常常感觉比较容易，比较可以有一种安定的感觉，那边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克服更深的那种文化上的这种的适应。欧洲基本上确确实实不像北美这样有一种包容，欧洲基本上其实是相当的文化之间的这种要共存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想到巴黎或者法国这样的惨案，事实上也跟背后你会看见很深的那种文化上的冲撞有关，外来的文化族群一直感觉没有办法融到那个所谓的法兰西的文化。那其实在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感谢上帝，唯有在基督里中间的墙才能完全被拆毁。所以主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在那边，在他们的宿舍里面，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我们来跟他们一起查经，我们来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话，也看见上帝擦干他们的眼泪。很多年轻人他们彷徨徘徊，不晓得前途怎么办，不晓得将来毕业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些有情感上的问题，有些有经济上的压力，有些有跟父母之间很大的张力，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来真正的造成他们对人生的一个彻底的转变。唯有福音能够让他们看见这是人生真正的道路。所以在那边的服事其实也有许多的机会，包括门徒的训练，传福音的训练，那里有很多已经信了主热心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被装备起来。那里同样有许多他们已经有了孩子，那么这些的小孩通常都没有专门的人来照顾，来教导他们神的话。 那里需要大量的做探访、个人布道、个人关怀等等。我想这些的情形都在提醒善居。一方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提到亚伯拉罕，他领受一个呼召，是神要他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好像是一个 calling，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一个离开的呼召。我想常常我们觉得这种呼召是蛮奇怪的，通常来说，尤其像我们华人，我们都是比较在意能不能安居乐业，我们能不能够定下来，我们能不能够不但为我们也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找到一个所谓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有一个基督徒，他叫做亚伯拉罕，以前他的名字叫亚伯兰，他却听见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这样的一个呼召，我想正是历世历代众圣徒们所听见的呼召。若不是这样一个呼召，戴德生他不必要离开英国来到中国。若不是这样的一个呼召，我想我们的活水团契也不需要离开台北去到云林的湖尾。因为有上帝这样的呼召，因为他让我们明白，虽然地上我们都寻求定居，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是寄居，直到最后看见我们等候的是那永不动摇的城，那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所以带着这样一个呼召，亚伯拉罕甘愿把家拔起来。那你说其实他真的 要出动也不容易啊，那里有他的很多亲人，他把他的不但是他的妻子、他的侄儿，包括他的这些好像连根拔起，就去到一个其实他还不知道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做迦南地。今天我们华人其实事实上好像，我不晓得是一个怎么来描述哈。我们华人一方面很强调所谓的恋乡恋土，落叶归根，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看一看近代的我们的历史，我们其实一直是人在途中，更不用说在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哇，很多兵荒马乱，所以呢，很多这个其实所谓客家人啊，就是这个名称，我觉得取得也蛮好的，就是知道我们都是做客的，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客啊。所以传统的客家这个建筑上都很有意思，它建的本身像一个城堡一样。我到了广东的梅县，现在改名叫做梅州，那里基本上是客家族，客家人。那里很典型的非常有代表性叫做围龙屋，有这样的外面的这种建筑，目的是因为一方面感觉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是做客，到哪里我们都是所谓的外来的，到哪里我们都没有那种真正能够落根的感觉，以至于有很强的那种，不但是客家，你会发现非常的吃苦耐劳，非常的勤奋，好像似乎要比当地的人格外的勤奋，因为要 survive， 要能够扎下根不容易。但是另外一方面，从那些的建筑我就在猜想，这种建筑事实上也表达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总是在 defend， 总是在防卫当中。所以很典型的一圈圈，当然这个老太爷老夫人是在最核心被保护的，年轻的青壮的比较是住在外围的，一旦如果有这个战乱起来的话，当然有青壮的先抵挡一阵。那这种的情形事实上看看华人的历史都是如此，100多年以前开始有所谓山东的中原地带，我们闯关东去了，走出关外，然后呢南边的叫做下南洋，到东南亚一带去讨生活。 我查到在加州有一份资料很有意思哈，这个那里说最早三个华人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当年去当然很多是所谓淘金，所以那里三藩市的叫做旧金山，那么因为后来在墨尔本发现了又有金山，所以墨尔本叫新金山，那个喜新厌旧，那个那么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就变得旧了。那个资料写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最早发现有三个华人，三兄弟，那他们这个美国人是非常严谨要做学问的，他们说这个三兄弟的我们现在发现找到了老大和老二的名字，老三名字竟然失落了不晓得，我一看我想我知道我要可以给他填上去，为什么？因为老大叫阿福，老二叫阿路，请问老三叫什么？那应该理论上应该叫阿寿，对不对？中国人喜欢，华人喜欢福禄寿，美国人很郁闷哈，现在只有阿福跟阿禄，哎呀，第三个不晓得。这三兄弟据说是最早的，大概是1848年左右就到了加州。其实我们华人如果看一看那个历史，好像我们一直是人在途中。如果你到今天的欧洲，你会发现许多是从温州地区出去。我在那里这些年的服事当中，他们常常告诉我，我们当年的是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用尽千方百计，哇，通通都是千千万万的哈，好不容易跑到那边去了，但是却流不完的眼泪。我在那边服事当中最深的感觉呢，很多人当年因为这样去到那里，结果把妻小特别是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乡。那你今天看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问题，一大堆的叫做留守儿童，像在福建那一带温州地区也是如此。刚刚我在吃饭还跟戴牧师讲，美国现在不是50个州，52个州，因为多了一个温州一个福州，52个州。那这些去到那边的话呢，孩子当时不敢带出去，一个是觉得太辛苦，再一个呢觉得孩子也是一个累赘，到了那边我怎么样这个可以打拼呢，我怎么样可以赚钱呢，我怎么样可以熬夜呢，所以呢孩子留下。但是等到他们在那边站稳脚跟，10多年过去，结果发现呢，虽然可以把孩子接去了，但是中间那个沟壑非常深。去年我到意大利的中部有个地方叫 Brado 这个地方去，戴牧师最近也刚去过那个地方。我一下飞机，有个弟兄跟我说：“张牧师，麻烦你能不能先带你去医院探访？”我就跟着他们去了医院探访，所以探访一个年轻人，一个长得非常高大，其实是很帅气的一个男孩，第二次自杀。第一次他割腕被人救活，第二次他割头颈，割得很深啊。结果经过抢救，我那天看他整个人绑在床上，因为医生怕他又想不开，两个手把那个缠的全部都是纱布。我说我讲话你可以听吗？他点点头，我看他神志很清醒啊。那么我就给他一张纸，给他一支笔，他那个手稍微还可以动，那个这边手腕这部分全部用绳子绑在那个床上面。我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可以的话你就写一写。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自杀？他就写4个字，我恨父母，就写这个4个字。我吓一跳，旁边的人告诉我，这个孩子刚刚到意大利3个月，一个破碎的家，他的父母老早离异了，妈妈又跟别人结婚离开家，他的爸爸呢到意大利去奋斗。这个孩子从小是跟老一辈爷爷奶奶一起过，所以他爸爸呢等到在意大利好像觉得比较稳定了，也赚了些钱，那么就叫他来，他就死活不肯去。我干嘛要去呢？我20几岁了，我又从头开始，他不去，一直叫啊一直叫啊。最后呢 好不容易说动去了，三个月下来他就发现根本不能待，想啊，想谁呢？想他的爷爷奶奶，因为从小是爷爷奶奶照顾他。然后又感觉在意大利好像非常迷茫，找不到朋友，语言不通，但是发现自己要回去，身边也没有钱，更重要是从整天也看不见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爸爸忙啊，连到这样割喉了，我在医院就没看到他爸。其实不是他的父亲不想这个孩子啊，就感觉在那边好像，哇，我怎么能把工作停下来呢？我怎么能够不再去开店呢？我怎么能够不去讨生活呢？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几个月下来，整个人其实已经精神崩溃。这样的情形在那边非常多。有一次营会，我跟我的师母我们一起去，每一天差不多谈到半夜两点，谁来谈？就是这些父母们，他们来找我们，谈到后来都是泪流满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当年总希望可以给下一代，给我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结果发现现在他们见了面不叫我们父母，结果发现好像我们铸成大错。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日光之下，我们用自己人的办法，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活路。而这里上帝有一个呼召，是一个带着使命的呼召，他叫亚伯拉罕说，你去，当你遵命去的时候，不但你自己得福，重要的是你要使万民得福，重要的是所有的人要因着你而得福。因为这一条路是从地到天的一个道路，这一条路虽然是不容易的道路，是要凭信心往前走的，但是却是一条真正的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上真的有张力。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好像读得很轻松，亚伯拉罕他就去了，满怀信心的去了。事实上我发现十二章啊，创世纪十二章很有意思，好像是两个部分组成。前面的一半，第一节到第九节，谈到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但是后面一半，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却是一个突然间被打回人间，突然间好像一个凡人的一个亚伯拉罕。因为那段圣经说，当他刚到了迦南地，一座坛一座坛筑起来，敬拜上帝，灵性高峰的时候，突然间发现那地遭遇饥荒，而且是甚大的饥荒。结果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离开迦南下埃及。也许他跟上帝说，上帝，我只是暂时居住一下啊，对不起，不能怪我，现在既然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树呢，你挪一挪就死，人呢挪一挪就活啊，既然此地这样的饥荒，那我当然就往埃及去啊。但是上帝不是明明叫他要到迦南吗？而且都已经踏进了迦南，怎么眨眼间就忘了呢？如果你既然要下埃及，你又何必离开乌尔呢？我想其实这样的情形，事实上也常常是我们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客旅的人生，但是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常常会经历亚伯拉罕的那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一方面上帝应许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感觉我们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好像曾经无论在特会里面，在祷告当中，我们满有火热，我们筑坛，我们求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问都不问上帝啊，他就去了，他觉得跟上帝有一个交代，我只是暂时居住一下，不能怪我。那么带着他的妻子，甚至也带上他的罗德，就全部就下埃及去了。不但这样，有时候你会感觉好像 这还是那个充满信心的亚伯拉罕吗？其实他往埃及去的路，你会发现是充满了惧怕，因为突然发现糟糕，有件事情麻烦，就是老婆太漂亮了。哇，突然我觉得也蛮奇怪，他太太其实亚伯拉罕出乌尔已经75岁，他的妻子撒来比他小10岁，65岁，就算到迦南又但65岁以上，极其美貌，这蛮难想象。不过无论如何，当然那个年代人大概因为环境比较好，用的水质都比较好，充满惧怕。他说怎么办呢？这法老一定，其实还没发生他已经自己很多想象，那个将来会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结果呢竟然会变成这样一个亚伯拉罕。我想这个时候其实常常也是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是会遭遇很多危机。你会发现这些危机的产生基本上跟两样有关。第一样，我们忘记看神看环境。第二样呢，我们忘记靠神靠自己。亚伯拉罕下埃及事实上跟这两点非常有关系。当他看到饥荒，他没有看见上帝怎么样把他从乌尔一路带到迦南，其实那个是相当长的路啊，要越过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样在当时他又拖着拖家带口，那一路不是走过来了吗？但是他这一刻他只看见的就是我周围的饥荒，充满了惧怕。曾经他是凭着上帝的应许，靠着上帝的话语，他出来了，离开乌尔了。但是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你发现他用的很多办法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办法，甚至于出一个馊主意，跟他太太说你就委屈一下哈，以后不要叫我老公，叫我哥，你不再是我老婆，你是我妹妹。这种情形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用人自己的智慧，用人的想法，我们以为很聪明，但是其实常常背后隐藏多少危机。失去做妻子的尊重，在真正的考验面前不像一个，甚至好像真的你发现都不像一个男人，只顾自己的性命重要。他跟他妻子的那段对话，我发现很有点像一个祷告，我求你了，我求你让我因你而得存活得性命，那个本来是应该跟上帝的一个祷告，求上帝你救我的命，结果把这个祷告用在跟他妻子的一个对话里面。我想其实这样的张力确实常常也会存在在你我的这条信心的旅程里面。那一刻大概他发现了，一个真正的离开是从地到天的旅程。如果你只是低头看，你永远看到的是饥荒，你永远看到的是挑战，永远看到的是困难，永远看到的是忧虑，永远看到的就是我走不下去。这是我们华人已经经历的。昨天我们提到，其实两句话就可以概括我们的人生。无论你在哪里，太阳底下我们流汗，月光底下我们流泪，而且你越往前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平安，不但是这里爆炸那里惨案，其实华人的世界也是一模一样，没有上帝哪里会有真实的平安呢？哪里会有真正的和平呢？哪里会有人之间真正的相处，和睦的相处呢？从离开开始，这是亚伯拉罕真正学到的功课。而离开里面你发现有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就是放手，放手，不断的放手。当我们再读亚伯拉罕的旅程，当他被上帝好像打回迦南，因为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结果哪里想到虽然他的妻子是被法老带进王宫，但是上帝掌权， 结果到后来呢，这个法老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是撒来平安归来，这个法老呢一大堆的东西送给亚伯拉罕，本来是聘礼，这个因为既然是你妹妹，那么你爸爸又不在，那你家里就是老大了，所以这个法老呢就想跟他成为亲家，就送了一大堆，圣经说牛啊羊啊仆婢啊，这个通通都给他，好像最后也没有要回去啊。按理来说法老说现在奇怪，那老婆没要到，那干脆东西拿回来，也没有，法老吓都吓死了，上帝出手，赶快你赶快走，就把他们送出去。是不是亚伯拉罕赚到了？大概亚伯拉罕说感谢上帝哦，哇，真的这招真没走错啊，你看完好无损，然后又得那么多财富。错了，这些财富我常常想从法老领受的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马上你在下一章就读到，因为财物甚多，结果呢就起了纷争，家里面就造成一大堆的问题，罗德的底下的那些牧人跟亚伯拉罕底下的牧人就打起来吵起来，因为他们财物甚多。因为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呢？怎么会突然间多这么多呢？法老那里来的。而且其实还有一个伏笔在那里，到后来他们家就跑出一个现在叫做小三，叫做夏甲。这夏甲圣经说他埃及人，我们很奇怪，这个亚伯拉罕这家族怎么会出来一个埃及人？非常有可能就是法老送给他的。法老因为当时不但送了一大笔财物，圣经说还有仆人婢女通通都给他。所以这里给你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从法老来的东西可要小心啊，真是后患无穷啊。圣经上说唯有上帝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当我们用人的办法从这个世界的王那里，我们以为赚到了得到了，真的常常后面许多的隐患。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处看见，特别是在中国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曾经是非常和睦的家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房子，有了物质，就出了许多的问题，有人简称叫做喜出望外，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简称喜出望外，非常这样。以前他还敢喜出望外，夫妻两个好好过日子吧，现在呢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亚伯拉罕终于明白了，所以接下来你发现亚伯拉罕的这条旅程，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不断的放手的旅程，放吧放吧放吧。那里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多到一个地步，他们就不能够和睦同居。就在这种关头，在争吵的关头，亚伯拉罕他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在你面前，你来选，你往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往左，你选。我想在他们那个年代，作为牧人放牧的，当然土地非常重要，哪里有草哪里有肥沃的，这些当然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但是亚伯拉罕那一刻他已经眼睛从地往上看，上帝啊，我不再是纠结在我的，我乃是愿意顺从你的命，看重你的心，上帝的心不可相争。罗德你选。我想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罗德你有什么资格呢？你是小辈，长幼有序，亚伯拉罕是你的叔叔，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但这样，罗德你也不想想你财务哪里来的，你是跟着这个叔叔你才有今天呢、你的婶婶差一点命都没了，换来这些财务，你拿了一份还好意思跟我争。但是亚伯拉罕放下他的面子，放下他的位分， 放下所谓的理由，放掉，他只有看见一件神说不可相争，我们是骨肉，遍地在你面前，你选吧。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后面的结局。罗德一听，哇，真好，你这么客气，我当福气。罗德就选了，谁不会选？他往约旦河以东一看，那里都是平原呐，我当然选那里了。结果他选了那一片地，亚伯拉罕呢，选的都是旷野，其实也没得选，因为那边被他选了。他往右他就往左，他往左他就往右。似乎照人看，亚伯拉罕你不吃亏了吗？但是到底谁真正吃亏，谁又真正得福？结果罗德呢，所有的东西付之一炬，连他的妻子还恋恋不舍，变了一根盐柱。罗德实在是因为亚伯拉罕的求情啊，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所有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你往那边选，一定选到索多玛去，代表这个世界，看见的只是眼前。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上帝的心。信心的旅程常常不是看眼前，不是看好像这一刻当下，看见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接下来的亚伯拉罕，你发现不只是一次，十四章提到说那里打仗，那个索多玛王，四个王跟五个王打，结果呢，四个王把五个王都打败，连人带牲口全部掳去。亚伯拉罕真的不只是口上讲我们是骨肉啊，对他的侄儿罗德，他没有说话。罗德看来这就是报应，哪来的这么快啊，真好，活该，让你去受点教训，谁叫你当时不听我的话。那里说亚伯拉罕连夜起来要去救罗德，亚伯拉罕也不想想你是谁，人家刚刚是得胜，兵强马壮，亚伯拉罕呢是连这些老这个家丁在内，总共圣经说300多号，你就这么一点兵力，你怎么可以去跟那个刚刚才打完胜仗的一个军队去打仗？亚伯拉罕眼中，他看见神的爱在他心里面，人比东西重要。结果一战得胜，救回罗德，当然顺带把那个索多玛王也救了。那个王呢，这个按照当时规矩被救了，本来王应该向亚伯拉罕称臣啊，人家救你的命，他跟亚伯拉罕开始讨价还价，他说这样，人你给我，让我继续当王，财物归你。其实这个话本来都不应该讲，当然是归亚伯拉罕了，他们那个年代这个谁胜谁就所有的东西都他的。但是亚伯拉罕这一刻说，我在至高的上帝面前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属于索多玛的东西，一根针，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我想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犯错软弱，但是当他吸取了教训，对他前面实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亚伯拉罕那一刻想到，我当时拿了法老的东西，结果造成这样的一个危害，索多玛，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为什么呢？不是我不可以拿，不应该拿，我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免得你夸口。其实人常常这样，按理来说索多玛王有什么资格夸口呢？他的命都是亚伯拉罕救回来的。但是你发现人常常是忘恩负义的，人常常是得到别人的好处眨眼就忘记，总觉得自己好像付出很多。亚伯拉罕那一刻看重的是上帝的名，我的神，他的名不要被人轻看。但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却是真正蒙恩得福的。当他不断地走这一条的道路，我想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创世纪22章所描述的， 上帝啊，这个以撒不是你给的吗？你不是应许我有这个孩子，我也终于得到了这个孩子，我100岁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孩子。结果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这个上帝真厉害，他前面讲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好像每一句话都像刺到亚伯拉罕的心里，因为这正是亚伯拉罕的想法，不但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跟他的妻子的命。我呢，生老二的时候蛮晚的，差不多快半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得了我的女儿。奇怪，她出生一直好几年，我半夜有时候起来会去摸摸看她有没有呼吸，其实不需要摸，一定活着。不过昨天我讲我有点重女轻男，我有人讲在大陆现在观念都改了，以前都是比较喜欢生儿子啊，后来现在发现生女儿真的比较好，因为他们说生儿子你差不多等于生一个敌人，将来再给你带回一个仇人女儿比较好，女儿是一个亲人，将来结婚又给你带回一个仆人，太好了。当然这现在对不起啊，对不起，你们有儿子的我绝对没有任何这个，我现在人很实际啊。不，确实女儿好像比较贴心啊。那亚伯拉罕也没得选啊，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独生的儿子怎么办呢？那里说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献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一段也许我们这样读过去不觉得什么，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实在能够了解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好像是要我们的命，比要我们自己的命还困难，对不对？哪有做父母的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做父母的真的常常有时敢说，为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死都没有关系。但是亚伯拉罕放上帝，我放了。信心在那一刻达到高峰，但是其实真正的信心，圣经接下来描述，是他真正认清，我等候的是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城。上帝啊，地上有什么是我们的呢？连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你。我在11年前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在北京那次服侍完到上海，喉咙一直出血，出血呢到一个程度相当严重，我不太在意。那次我的师母也跟我一起去，他就很紧张，他就一定要我去看医生。我在上海找了一家五官科医院，这是在中国非常有名的，算是一家最好的医院。有个朋友刚好也认识那里的副院长，他开车来带我们去，到那边的副院长亲自来给我看，看完以后很紧张啊，他拿那个片子给我看，拍了3张喉咙的片子，他说你注意看，那个3个像黄豆那样大小，看上去还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小结，可能更严重，那叫我马上开刀。最让我吓到的，等到我们就决定在那里开刀了，本来那天下午要上飞机，那医生说现在不需要上飞机，你赶紧处理掉。那么等到我要离开医院回家去拿一些东西，下午就住院，他们把我妻子找到一边跟他讲一些话，我想什么话好像瞒着我，就被我偷听到一句话，他们跟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赶紧让他吃。哎呦，那个真的吓一跳，我想这太严重了，什么叫想吃什么赶快吃。 他们的意思，那个手术蛮大的哈。当时还跟我讨论，这个如果最重要，可能需要那一段干脆全部切掉，换成人工的，等等。其实那天后来我还是赶上那班飞机，因为我跟我妻子说你留下来，他留在那边就办手续了，办住院的这些。我呢就先回美国一下，因为我想这个后面大概蛮长一段时间需要留在中国。我回到美国的飞机上，心里那个惧怕恐惧，我觉得走不下去。上帝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遇到这种挑战常常想得很负面。我真的想，哇，上帝，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孩子才一岁多，哇，我说麻烦了，很快这个孩子要变孤儿了，我太太要变寡妇了，通通都是很负面的想法。感谢上帝，那一天我读到的就是这节经文。其实我读过好多遍，但是那一天这节上帝的话语给我很大的力量，也给我很重要的提醒。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灵在里面提醒，你的担心为什么跟上帝的担心这么不同呢？我那个时候担心什么呢？我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但是上帝担心我们是如何来数。几天数几天跟怎么数是完全两个方向。我们没有日光之上的人生，常常希望地上数得越多越好，但是其实谁都知道我们能够数几天呢？其实你仔细思想，人生最多也就3万天，难道不是吗？3万天基本就是等于83年。这个83年当然是指人生掐头去尾，这样好像你真正可以数的日子基本上也就3万多天。那个不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在这个3万多天里面，圣经说你们所夸口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有了永恒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11章一直提到更美，我发现有3个更美。更美的家乡啊，更美的事啊。The better thing, the better country, the better city, 都是更好的，更美的。那一颗圣灵在里面责备，你为什么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那一刻我真的吓到，好像自己腿脚发软。你应该要好好去数，好得着真正的智慧。我跟上帝说，求你怜悯我，我为什么会这么惧怕？我为什么会脚觉得迈不开？非常感恩，真的做一个悔改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哎，好像突然间后半段的旅程真的感觉蛮有力量。我回到美国给我妻子打一个电话，我说你回来。哇，她说医生都在讲怎么这个病人跑掉了，下午本来应该住院的。我妻子就跟他们解释啊，她2天就赶回来了，她这个需要打一些电话做一些安排。我说感谢神啊，我们来经历上帝。我后来的服侍也没有太大影响，等到安顿好1个多月以后做了一个手术，其实也只切了一半。在美国做的手术，医生告诉我说，如果再切下去你可能需要考量，就是有没有做好准备可以改行。我听我说改行，360行都可以改，没有听过传道人可以改行。因为医生说这样下去呢，因为就在你的声带下面，可能会影响到你声带。那我说如果这样就停在这边。中间这个10多年有几次医生检查都建议我还要做手术，但是每一次上帝的保守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好数日子，好好数日子。我们离我日子不多，我们不晓得哪一天就是主定规我们要去跟他面对面的日子。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需要从神得到智慧的心，把握住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一条信心的旅程，是完成上帝的使命。无论这个世界各种变化，我们有一个不变的使命，把和平的福音带进没有平安的人群，在那些黑暗的角落，用福音让他们可以擦干眼泪。愿上帝一同鼓励我们来走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满心的感恩。主啊，虽然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我们一方面为着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自由、和平、安逸、安稳的地方，可以来聚会、来献诗、来敬拜，满心感恩。但是主啊，我们也同样纪念到多少暗夜里面的哭泣、黑暗的角落、撒旦的权势，因为他的末日已经到了，已经不多了，所以他格外的不甘心，各处点火。主耶稣啊，但是在这样的乱局里面，求你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既然地上是一条信心的旅程，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寄居的，主耶稣啊，就提醒我们不再为自己建造安乐窝，不再为自己来把那个 comfort zone 来建起来。求你让我们出去，你领我，我必前往，我必去。主，这不只是我们在这里唱的诗歌，愿我们带着行动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主，因为那幕后你的恩典、你的应许绝不改变，正像你借着亚伯拉罕所赐恩福给每一位信心里面奔跑的子民，我们今天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求主让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断的放手，好让上帝继续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完成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